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最新的《时间指针》的最新一期节目，我是南玄武。
Hello， 大家好，我是青春，
我是小新。
上一期节目的这个结尾，大家是不是都对于这个青春的这个声音比较有回味？
不，现在是午夜频道，欢迎大家收听青春姐姐的午夜频道。
我受不了，有点。
其实从双子座到今天我们聊巨蟹座，对吧？
巨蟹座，
双子座就是到处去奔跑，到处去看一看风景嘛，
嗯、
对吧、
嗯？
到巨蟹座就是一个生活状态的模式，然后也是一个情感互动的模式。就到时候他们现在这个，双子座这个小孩，然后要去找一些情感寄托，找一个地儿让他觉得有安全感、熟悉感的地儿，他要定下来去生活一段时间，他不会跑来跑去了。
他开始稳定了，是吧？
对对对，所以大家现在就已经来到了青轩姐姐的情感小屋。
因为青轩姐是巨蟹座，是吧？
啊，对对，希望这期节目是大家午夜收听，这样跟我的情感会有更多的共鸣。
完了，我这期节目到时候发的时候，肯定也会按照时间点，肯定得凌晨
开始。今天我要化身海王巨蟹女。
那个巨蟹女和男，你不是说都是不一样的那个完全对立的两个人吗？
啊，对，
完全不一样吗？
巨蟹座其实都是情感很丰富的人，很会跟人家共情。
就换句话说，就是男的比较渣一些，是吧？
啊，这是你说的啊，虽然是事实。
你不是偷着摸着跟我说，是不是这样？
对对对，你要说巨蟹跟双鱼男谁排第一渣，那可能这个不分伯仲啊。但是有时候就渣的这个定义在我看来其实还是带有一点偏见的。我觉得渣是跟不同的人
相对来说，
对，相对来说没准我跟这个人性格合适，我刚好认可他这些行为模式、认知模式，我就不会觉得他渣，刚好合适，
就是他所作所为，然后你没有那些个，就是
还说呢，前阵子我认识就是一对就是同事的朋友啊，他们号称单位里边一个海王一个海后，他们俩在一起了，你知道吗？然后所有人都说，哇塞，他俩在一起真的，其他人天下太平了，家人太幸福了，
跟别人其实也没有太大牵扯了。
我记得他们俩好像是一个双鱼加一个巨蟹的组合。
巨蟹是那个男的是吗？
巨蟹好像是那个女孩，男的是双鱼。
哎，那这么说巨蟹女不是也挺渣的吗？
巨蟹女其实她更需要更多的这种情感的滋养，她会，如果比如说双鱼其实有时候是能懂，都是水象星座嘛，巨蟹、双鱼、天蝎
有一些共鸣，
对，所以这三个水象星座本身就会有一些情绪上的共，就是他们的理解认知
方向
是
一
样的，对。但是为什么只有双鱼跟巨蟹他们的情感的这种需求感会更强一点呢？就是本身光拿天蝎来说，天蝎本身带有一种非黑即白的情感模式，就是我要么就很渣，要么就很专一很深情，他去还会带有点虐的形式。但是巨蟹有时候他更跟双鱼都是一种奉献型的人格，就更不是，先不说你对我好不好，
是为他人着想是吗？
对对对，就是你看，我不知道你们生活中有没有这个巨蟹座的朋友啊，
都是，不是你吗？我身边不就你吗？
我可能是非典型巨蟹，因为咱们用
其他的星座，
对，用星座概括一个人肯定是不全面的。但是我也有巨蟹座的特质，就是还是在生活中喜欢照顾朋友，对朋友很义气。
就是理论上来说，你的生日是在这个巨蟹座里边的，
对对对对，
但是你有一些其他星座一些个特质，或者是上升，或者是这其他的
啊，
对
对对。其实男孩也好，女孩也好，就是巨蟹的人都是有一种大姐大的感觉，或者说大哥大的感觉，
是是是，
就是在这个群体里边都是那种愿意照顾别人，愿意去奉献。有时候会想的很细节，你会觉得有时候巨蟹男孩女孩更像一种爸爸妈妈的那种角色。
他其实你说是不是会作为一种倾听者，然后或者说是因为可能会跟别人关系比较好，是因为他学会就是说倾听别人的一些个困难啊，或者说一些个其他的一些个方面，
就是
比如说遇到一些问题等等。
对，有时候他们的那种情感需求也是需要别人向他们吐露一些这种情绪上的东西，
对，
他们还会觉得你拿我就是当自己人，你会跟我说，
是。
但如果你老是发牢骚发的太多了，其实巨蟹有人老说巨蟹乖乖的，对吧？其实我一直觉得，我说巨蟹女孩是带刺的玫瑰，他们不是没有刺儿，只是说选择性的隐藏起来自己尖锐的那一面，
对，没在那个时关键点然后去亮出来，
对。所以你要说夸巨蟹的女孩，你说哎这个人真乖啊，真贤惠什么的，其实巨蟹女孩不爱听的，
是吗？那你觉得那你说巨蟹女孩爱听什么呀？
你要说她其实是挺有原则性的，然后很去照顾别人感受的，或者说很真诚的，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没夸的到具体的那个点上比较合适。
他们会很为其他人去考虑，
对，你看 巨蟹它在星盘里边它是守护四宫的，四宫是一个家庭宫位，这个家庭宫位更像是从小的一个生活的环境，就是我们童年跟父母在一起的时候，然后或者说跟祖父祖母爷爷奶奶这种我们生活的那种模式，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跟爸爸妈妈长大，
对，
嗯，还有的是那种单亲模式，就是跟你的养育者生活的模式有关的，是巨蟹座所代表的，
嗯，
所以他的情感模式的养成，还有你初始的一种情感模式，在我们星盘里是看你四宫宫头星座，所以每个人都不一样，虽然你比如说你是个巨蟹座，但是比如说你四宫的宫头是一个天蝎座，那可能家里从小的这种明争暗斗就比较多呀，或者说一种这种有目的性的东西也会多一些，就是，
那你这边呢，
嗯，不一样，
那你作为你自己呢，你自己的话会有一些其他哪个星座一些特质？
你比如说我的四宫是双鱼座，就是家里的这种奉献的感觉，
哦，
或者说照顾的感觉，滋养的感觉更多一些，
对，刚才咱们就是私底下交流说那个你比较顾家，这也是巨蟹座的一个品质吗？就优良的一个品质吗？
对，就是这个顾家其实是大家巨蟹座的人对安全感的一种模式，就是他们不一定说我的家是，有的人原生家庭好，有的人原生家庭不好，就是巨蟹只代表一种原生家庭的模式，就是有可能原生家庭不好的人他会等着慢慢长大，他会有自己想要的那种安全感或者生活模式，但是原生家庭好的呢，他可能将来想找的就是想再进入的成年以后的模式，就是跟自己小时候那种，
对，跟自己家庭的环境是一样的，
对对，就是那种顾家他想要是跟他想要的那种安全感那种滋养感是有一定的连接的，还是取决于他原生家庭的模式，这是巨蟹座的一个课题吧，
主要是而且就是刚才跟你聊的时候，就是你的意思是说他会有些特别上进的这种巨蟹女孩也会比较多吗？
其实你要说巨蟹座它也是一个家国代表的一个很有情怀，我跟你说
咱们又升华了，
对，
这个，
升华一下，就是你不是说上进这个词吗，
哦，
其实好多巨蟹座能量强的人就是特别有这种家国情怀，可能会特别对这种尤其比如说阅兵仪式，
哦，
就看这些热血沸腾的军旅片啊，或者说这种战斗片，就是会觉得那种家国情怀会激起来了，
哦，
对，就是很有那种捍卫民族捍卫这种家园的那种情节在里面，所以有时候那种上进，有时候是对这种家的一种维护保护，它是带有保护欲的一种，就是我希望我变得更强，我有更强的外壳，我能抵御外来的这种侵袭，能保护好我想保护的。你看有巨蟹座的特质的人还喜欢收集，不管是收集回忆还是收集某一特就是类型的东西，但是这个可能就需要大家自己去体会。那比如说你看看现在娱乐圈，就是不是更好理解一点，你比如说你看看都有什么明星是巨蟹座的，你给我说几个，咱们从这些明星你看看有没有一些共性，能去更好的让大家去理解巨蟹座的这个综合的品质。都有什么明星啊？
有秦岚，有瑞，我瑞是我觉得，
秦岚其实我对他印象挺深的，
不是，我先说
啊
Rain 是不是那韩国那个明星吗？
他
不是跟那个
浪漫满屋，
对对对，
我就知道这一个，
对对，我也是，我知道，他媳妇是那个，他媳妇是金泰熙，就被誉为韩国第一美女那个，就是纯天然美女，然后就是在 Rain 是服役的时候，因为 Rain 也比较专一，然后他那个媳妇儿金泰熙也比较专一，就是在 Rain 服役，因为韩国不都有那个服役两年嘛，然后服役这两年期间，然后金泰熙多次去那个什么去看他这个 Rain 嘛，就是他们夫妻的这种特别专一。然后他不也是
什么星座呀？
他是3月29，
白羊座。你看谁说白羊跟巨蟹不配的，这不还挺配的吗？
对对对对对，
就不要拿这种火象跟水象不配，水火不容，还有水火攻击呢，对不对？水火交融呢。
巨蟹是水象吗？
对，水象的。白羊。
那刚才说那秦岚不也是吗？
哦，秦岚，我是觉得秦岚比较有名的两段情史，她是典型的巨蟹女。就是
你不是说她也比较顾家，像那种就是温柔温婉。
就是你从一个男性角度，你看秦岚，就是她跟你是一种什么状态，啊？
就是看她面相的话，给我感觉是比较温柔的那种，就是不会说那种特别拔，特别
没什么攻击性。
对对对对对 对，
就很
对。你看秦岚跟刘涛，他俩都是那种。
哦，
哎，你怎么突然出现了？
对，因为一说到明星，我就来
劲。 你说刘涛最有名的不就是帮她老公还债
吗？啊，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就是
重情重义，
对，退影很久了，然后出来就是不管是带直播还是做影视，一年工作狂似的还债。
哎呀，这个让我想起了古装大戏《琅琊榜》，这个刘涛的演技和胡歌的演技，我觉得都是巅峰啊。
还没到胡歌呢。
对，你看这个这个巨蟹座的女明星，其实都是这种温婉型的代表，
马伊琍、
刘涛、马伊琍，然后景甜不是也类似这种类型吗？
啊，我觉得。对对对，
他们其实都是类型比较像，
怎么感觉都跟金泰熙长得有点像。
你是太喜欢金泰熙了吧？
孙俪啊，猪猪啊，他们都是巨蟹女。
猪猪
太喜欢她了。你知道她不只有巨蟹座的那种看着人畜无害，
猪猪还是高学历。
她有很强的天蝎特质，就是那个给
猪猪吗？
对，就是在那种温婉下还隐藏着一些危险，还有一些性感魅惑。
哦，他那模样就是感觉有点性感。
就是他是综合了，这就是我说不能拿星座单纯说一个人，就跟你说我不像巨蟹似的，你老觉得我满地儿的飞，然后不着家，
哦，
然后说不顾家，
哦，
我就说是我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的这种就是星座特性，它是很综合的。
是 是
如果单从说拿一个星座来评那个人是比较肤浅一些，
而且就是他从小这种家庭环境的教育方式等等这些，
嗯，
然后他接触的这人
对还是原生家庭的模式。
对对 对, 对, 都是
对，你看好多明星，你比如说说男明星，刚才我不是说这个巨蟹男容易渣吗？
嗯，
中央空调啊，就渣男排行榜不是第一就是
这
样，这
个形容词
真的。你看看这些明星我就不说什么了，你看看这些男明星都
咱别说了，咱别说，不太好。
我来口头给你逼一个。真的，你们去搜搜那个巨蟹男的这个男明星，就是如果他没结婚之前，他是有很丰富情史的，甚至很狗血的情史。
哦，
但是他一旦结婚，可能就是一个特别顾家的好男人。就你
反差这么大吗？
对，他就是到处动不动那个嘴上说的都是我媳妇怎么着，我孩子怎么着，然后我们家里什么的生活琐事，就他这是谈论他最多的，他觉得这些东西是能给他滋养的一些东西，因为一旦这个很舒服的环境是能让他觉得有安全感的，然后他才会去老谈论这些东西。
嗯，其实我是觉得咱总结就咱们之前聊的这十几分钟啊，
嗯，
巨蟹他不管男女他都是寻找安全感的这么一个人，
嗯，
是吧？
对对对，
他不管是从异性这个身上，
嗯，
就是伴侣这种身上，还是在家庭这种身上，他都是需要有一种安全感。
所以你看这个巨蟹明星的这个情感模式，咱们其实可以从明星的这些就巨蟹的明星去窥探样的，就是他的婚前婚后是两个样，
嗯，
很多
汉若两人。
对，其实很多巨蟹座的女生如果她不结婚的话，她是一个钢铁战士，就是自己就给自己筑了一道墙，防火墙或者说一个围墙，她在这里边去成长，去突破荆棘，然后去就是建立自己的江山，建立自己的一个城堡，就是他不会说轻易的再进入一个关系。
哦，
嗯，
我特别想小声的问你一句，你的江山和你的城堡建立了吗？
我还在建立自己的江山。对，我觉得，
哦，
因为说到巨蟹，它是一个情感关系嘛，
嗯，
情感关系、情感模式这个东西，它不是靠一个人努力的，肯定是两个人共同有认知。你就像
能够走到一起是
就是姻缘缘分婚运好的，其实早就定好了，他早就进入婚姻了。如果是老天没有给你这个课题，肯定是需要你去再成长一些东西的，不管是生活上的认知、精神上的认知，还是其他方面的认知，
就可能这些认知的提升，或者说这些认知的提高，
嗯，
这种水平的上涨，它可能会引起另外一段的这个感情的，
就是你看巨蟹座代表家这个课题，现在国家也很重视家，对吧？
嗯，
小家
大
家，
嗯，
他都是需要一个就是共同认知的一个东西，你得真的以他为骄傲，不管是国家你民族的那种情怀，对吧？你得以这个民族为骄傲，你才会真的热爱这个民族。
又升华
啊，对吧？就咱就做点不一样的嘛。那你要说生活中的小家，你一定要有比如说一方崇拜另一方，因为任何关系都讲究姻缘，
是是是，
就不是说一定要男的跟男的在一个，不是一定是口误了，不是说一定要男的跟女的在一块才是正确的关系，
嗯，
就是关系里只讲阴阳，所以我很认同同性恋这个模式，
嗯，对，我也是，
就不一定去排斥这个关系。
是，
你看娱乐圈有很多这种，
对
对
对，每个人他都有自己的一个选择，每个人都是平等。
他只是情感模式，就是如果你能滋养我， 比如说哪怕是两个女孩或者说两个男孩，
嗯，
你能一方能滋养另一方，那他俩在一块儿就是能造就一个很好的一个氛围，
一个
很好的一个家，
嗯嗯，
对吧？不一定非得，你看现在离婚率也这么高，国家就巴不得开始那个叫什么情感教育都开始纳入中学课堂了。
对，因为现在那个对于情绪这种，
嗯，
不管是夫妻关系还是说什么其他这种，
嗯，
像情绪这种东西的话会比较重要一些。
你看做情感的，这个，
对情感的，嗯，是。
就之前我记得有一个是什么呀，就是好像是做专门攻破第三者的，
哦，
就是这么一个咨询机构，
哦，
哎，收钱还收的挺高的呢，就是只要
客单价比较贵，
对，打败第三者就帮你清除第三者，好像
教你一些套
一个案例就不他接案例一个案例可能就上万块钱
哦，
嗯，
他是按每一个就给你针对性的指导，
对对对，就是教你怎么挽回你的缘分，
嗯，
然后清退第三者，
哦，
就是你看这些全都是一些情感上的东西，但是他用的方法大多数都是从情绪出发，就不是我跟你闹，不是我跟你作，
嗯，
是我怎么让你找到自己的安全感，找到对方的需求，
嗯，
找到你情感的共鸣的地方，
达到一针见血的效果。
因为男性跟女性就本身就不一样，巨蟹的对宫是摩羯座，就一个感性一个理性，
哦，
你看有时候好多人说也不喜欢巨蟹这个女孩，因为觉得巨蟹女孩有点坏一点叫祥林嫂，就是天天叨叨叨叨叨叨，就说很多情绪抱怨的话，然后让那些有走理性思维的人会觉得很烦，
嗯，
说你与其抱怨为什么不去做呢，对吧？就尤其是白羊这种特质就特烦这种叨叨叨然后不去做的，然后但是有一些比如说水象特质就特能理解我们，就是当我很抱怨的时候他就可能跟着你一起抱怨，
因为他
或者说一起感受，
对对对，是他不也有倾听的这种，
对，他能进入那个感受，就是其实你像女性巨蟹也代表一种很阴性的能量，极阴的能量，它代表月亮的能量，你看月亮有阴晴圆缺，
嗯，
对吧，而且咱们的心情变化两三天就一个变化，嗯，所以说这个家庭的模式就七天一个变化，然后七天然后每个状态一个月总会有吵的时候，有闹的时候，有开心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
嗯，
今天没准他大姨夫来了，明天他大姨妈来了，这些都是月亮的变化引起的，
嗯，
就是这个家庭中每天都有很多的课题要去处理，就这些情感的问题，感性理性的冲撞，然后以及这种就是认知模式的不一样，它都是一个需要学习的课题，所以我觉得成家这个事儿，或者说进入一段关系真的不代表所谓什么叫幸福的终点，你能在这段关系里活出自己的安全感，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活出自己的那种内心安定感很重要。
我感觉你已经知道你自己想要什么，
就是你看你们结婚，
嗯，
对吧，
啊，
你们是有发言权，你跟小新你们可以去就是更有发言权，在婚姻中，
嗯嗯，
肯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从谈恋爱到结婚，
对对对，
到现在还没有孩子，我还听过说真正一个完整的家有孩子以后两个人相处还能像就是很好，
嗯，
就是互相搭配的很好，那才是真的一个相对成功的一个家庭，
那可以说是完美的家庭，
对，就是至少你们能在这段关系里找到自己定位，你比如说有时候在单位里边我们总会能听到就是不停在谈论家庭的人，
嗯，家庭然后那个我老公，
嗯，
我老婆然后我孩子，
啊，对对对，
等等等等，
就有人就是就注重家庭，
嗯，
他生活中没有自己，就是家庭重要，老公重要，孩子重要，就聊这些事儿。那有的人他即使有了家庭他可能还会去关注，哎，我最近这个职称能不能考，
是
我要不要再去进修一下，或者说怎么样，
对，针对于自己的一些个提升，
对，就是对他来说滋养自己也很重要，
是
不是要在就是真正好能滋养这个家庭的前提是真的先滋养好自己，
反倒是说你把自己滋养好了之后可能对另一半或者对你整个家庭是，
你看现在年轻人尤其零零后最爱说的是什么呀，就是我要好好爱自己，对吧，就是每天都说爱自己，但是具体怎么爱其实并不知道，
嗯，
有时候爱的就很自私，
我感觉他们有点盲目，
就是有些人爱的方式很自私，就是觉得这个事儿都以我的主观感受为准，那才叫爱自己，
或者说我喜欢的这个东西才是，
对，就对，其实有时候就是那个分寸感还有那个度不好掌握，你不知道哪个叫自私哪个叫真的爱自己，所以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内心的需求是什么样，这个是最基本的呗。在关系里边很多人那个沟通出问题，
嗯，
啊，然后各种问题都是你自己的需求可能就是淹没了或者说忽视了，你都就着别人的需求去有讨好型的这种状态。
我怎么感觉咱们这个节目慢慢会变成心理咨询室，
嗯，今天不是午夜访谈节目吗？从双刚才不是说双子好多人说声音好听了，那今天就化身清仙姐姐，
从 从最开始我们录这个节目，就是就有听众说这个清轩真想看一下这个真人长什么样，因为、
啊、
因为
可以付费吗？
我们可以
这样付一块钱出镜一次，哎，把我的脸切成九块那个图片，
我们可以做一下那个
NFT
各种渠道推广，然后把你的照片放上去。
我跟你说，我长得可好看了。
我不知道我现在该说什么，就是认同不认同。
这个
就如果认同的话，我对你认同。
巨蟹的一个特质就是给人的感觉跟真实的他是两个状态。
哎，但是你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刚才巨蟹男和巨蟹女，说到巨蟹男的时候，他可能结婚之前情感比较丰富，但是他结婚之后可能会。
我就说一个我特喜欢的明星吧，巨蟹座明星，我喜欢陈小春，古惑仔都看过吧，对吧？就是你们就是都算大家的青春了。其实陈小春那个状态，尤其是古惑仔里边那个状态，其实就很巨蟹男没结婚之前很有江湖义气，然后能为人两肋插刀，先不说做的事儿是不是冲动热血，但是他的确是有情义在里面的，很重情义，就先不说他实际生活中到底有多少这个花边新闻是真实发生的，但是肯定他的情感史是很丰富的。但是现在他跟这个应采儿在一起，就是还是很让人羡慕，就是很把老婆为大，然后那个就是老婆就看着很冷的一个人，其实他是一个很热情的人，但是看着很严肃很冷酷，但是内心其实很火热。只不过刚好应采儿这种外向型的人把他的那种火热给调出来了，
激发出来
了。对，就是
其实你说陈小春和应采儿，我想起了我的哥们儿和我的哥们儿的媳妇儿，我感觉他们很像。
好想听，
说他们很像。
什么星座呀？说吧，你聊星座吗？
啊，金牛座和天蝎，金牛座和天蝎，真的，我觉得他们真的是特别像。
我跟你说，这两对在一起啊，就是性伟大，性。就两个人都注重性
啊，对对，那咱们这个话题就可以
等聊到天蝎。
对对，
我跟你说，等我到天蝎的时候，这个节目肯定要被毙掉，因为我聊全是性的问题。
那咱们就可以转话题了。我刚才想问是什么呢？就像这种巨蟹男，他们有一句话不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吗？就是他们真的是这种结了婚之后真的会大变吗？
哎，我记得是不是马斯克也是巨蟹座呀？他是不是巨蟹座？
你这么说有点像
我。你赶紧查一下，我记得他是巨蟹座，因为当时我写星盘分析的时候我写他，我就说哎，这个人怎么就是干了那么多牛逼的事儿？然后
6月28
巨蟹座
不是6月21吗？
没有，6月21到7月24之间吧，我记得是。
哦，
你看巨蟹吧，就
是，哦，是
是
是
啊，
是，
就你看这个人就是活生生的把巨蟹座活得很成功的时候，他的情感需要就是他不只是巨蟹在影响他，虽然他是个太阳巨蟹，但是他也有双子座特质，就是要新鲜感又要情感的这种滋养。
对对对对对
啊，就他的生活史大家都可以查到，对不对？就是不是说结婚以后就完全的不会再出岔子，但是也得看给他提供情绪价值的人是不是一直在成长。
哎，其实这个对于每个星座来说我觉得都是保不齐，
所有人都这样，
都保不齐，
所有人都这样。
对
对
对，
是。但是他不管怎么样，他好像孩子特别多吧？
对，
就是其实巨蟹座不管怎么说，他对孩子的那种爱还是很有保护
力的，负责任的是吧？
对对对，就媳妇儿可能不停的在换，但是孩子永远是自己的孩子。
你这么一说，让我想起我需要查一下 C 罗的这个。
C 罗，反正我知道梅西是巨蟹座，因为我很爱梅西，就他的家庭观念很重。
哦，C 罗2月5号，
水瓶座吧，好像是。对，水瓶座。
梅西我也比较喜欢。
梅西很注重家庭。
是，
对，他在我看来是一个很好的爸爸。
对，他跟他媳妇儿也是那种青梅竹马。
你看那个梅西的这种就是运球能力，当时我也写过他的分析啊。就是他是，我记得是火星巨蟹，就是他的那个运动方式是带有这种怎么说呢，还是有一些婉转，迂回婉转，因为巨蟹本身它的表达上就是容易说婉转的话，不会很直接。你像你白羊说话方式，我喜欢就是喜欢，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巨蟹可能说话方式就是，哦，这个东西，就是可能会转着弯的去说，让别人听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啊？就想要的不直接说，也有可能会转拐着弯的说。
巨蟹有一些内向吗？
你看那个之前有一个奇葩大会叫什么甜甜。 范甜甜，她就是巨蟹。你看巨蟹女孩，她在那个场景下其实很 hold 住全场，很大姐大。
嗯，
但是私底下也许她是一个不是太爱说话的
人。对对对对，因为刚才说到梅西，其实梅西，你看她接受采访的时候，她其实很内敛，
对对对，
就是很内向，也
不
多元，
不善于去表露自己，不像 C 罗那样很张扬。
对对对，但是你看她对于家庭其实是很非常的，她跟她媳妇是清楚的。
你看她那个运球模式就很有那种技巧性，
嗯、
然后情绪主导。他只要进了第一个球，他可能后面越来进越精彩。
嗯、
但是如果长时间的不进球，就会打消他那个积极性。
对，尤其是他，哎、
嗯，
最近之前吧，转投巴黎嘛，
嗯，就是
一连串的这种低迷。
对对对，就是情绪的那种状态。你看场上当进球的时候，大家热情欢呼，会给他刺激那种情绪感，
一发不可收拾。
对他会更就是那种叫是，蓄积的能力会更强。嗯。
厚积薄发的感觉，
对对对，会有一点这个。你比如说要是火星白羊的人，他可能就是说干就干就出去了，就是有可能那个方式是错误的，或者说没经过思考。但是梅西可能他会经过思考，想出了应对措施，想好了就是到底哪个方式进攻方式是最安全，最可能保证他进的。
嗯，
然后他会在不停的练习下保证自己的这个技术在精进。
对、
嗯、
其实这也是他一直刻苦努力训练一个结果嘛，然后保证他能够保持最佳一个竞技状态。
嗯、对，就反正巨蟹这个词跟保障啊，然后跟安全啊，跟这种滋养的就关联词很多，就是我们去用这些星座特质去看生活中这些事儿的时候，就是更好的理解这个星座了。
但是他巨蟹的话也有一些自身的、
嗯、
像比方说刚才之前咱们每次谈星座都会聊到这种身体的这种健康问题、
啊、
这种
就是你看巨蟹座尤其上升巨蟹的女孩胸都很大
啊，不是咱不是要说健康问题、
哎、这就是身体模式啊、
哦、
就是很多，然后你看很多就巨蟹代表的就是乳腺的问题、
哦、
所以说为什么巨蟹座的女孩甚至说女性，因为女性都代表是一种阴性的这种定义，所以巨蟹代表的是阴性的这个、
嗯、
这个星座的定义、
嗯嗯、
有一句话说女孩叫什么呀，进一步乳腺增生推步卵巢囊肿吧，好像是这么说的啊，就意思是情绪会让女性其实比男性更容易有身体上的问题、
哦、是是是，对，
然后女性一生气尤其是巨蟹代表是胸腺，她就会容易肝气郁滞啊，发不出脾气，肝气郁滞，然后肝气郁滞就容易上胸，胸闷啊，
胸痛，
对，这个就是乳腺的问题啊，嗯，好多都会有这种问题。她还代表肠胃，就是脾胃差的情绪差的，你就看那脾胃就不好，面色老是枯黄的，
嗯，
然后老是那种无精打采的，很多人心脏还不好，因为有的心脏问题是脾胃造成的，就是有的心脏猝死反而是这个肠胃造成的、
嗯、
就是这也是很多医院容易误诊的原因。
那其实为了缓解他这种咱们刚才说的那些，比方说胸啊、
嗯、
然后脾胃什么这些、
嗯、
还是建议这种巨蟹咱们朋友们就是保持一个乐观的一个态度，就是乐观的一个积极的一个态度。
其实你说大家谁不想去让自己心情舒畅一点，对吧？
是。
但是从这个星座特质来说就挺容易受伤的，
容易他
就是太容易跟别人的感情共鸣了，就是或者说受别人情绪这种影响，嗯，所以有时候在爱自己这个课题上，巨蟹特质的人其实更应该关注一下这个，有时候
爱自己，
对，有时候对人有一些分寸，就是你给别人那些爱也要看别人真的是不是需要，
对，是否他别人接受你这个，
对、
这个、
就你看有些巨蟹跟火象特质的人或者说跟风象特质的人交往，
聊得来
是不是聊得来，是交往特容易受伤、
嗯、
因为那些人觉得不在乎、
哦、
有些事儿就无所谓啊，不在乎啊、
哦、
但是巨蟹就 有时候很受伤，反而是土象特质或者说同为水象特质的就刚好能 get 到你的付出，会认可你的付出，就是这种其实还不是说这几个星座合适啊，就是这种星座特质你要去认可他的付出，或者说你再为他付出回来也行。你说真有没有回报的付出吗？其实也是有的，但是这种回报不是说物质上的回报，有可能是情感上的认可。嗯，然后说回这个胸的问题啊、
嗯、就是啊行
不是身体原因吗？
对,
对吧、
啊、
其实就是乳腺这种胸的问题、
嗯、
有一个穴位就是那个叫中脘穴，其实可以多摁多疏通，
清轩姐姐小科普，
对对对，摸着你的胸跟你聊聊胸，
对
好记住这个星座，
对对对， 你继续说，不打扰你了
还没到调戏的星座呢、
啊啊、
嗯，然后就是反正
刚才那个穴位叫什么、
嗯、 中脘穴。
哦，
嗯，到时候你可以写在下方，就是让大家多去，
嗯，
关注一下，就疏肝理气。很多人容易胸闷，就是有脾气发不出来，生闷气啊什么的。
嗯，这个只是针对于女性，巨蟹座的女性吗？
其实男的女的都会有，
都有是吗？
但是男性比女性来说相对好一点，
哦，
因为男性必定是阳气在那儿，他能克一下，
撑着呢是吗？
就阴阳平衡嘛，男的就是阳刚里边还中和了一点柔性的这个阴，就是巨蟹特质，
哦，
所以很多男性容易成为中间空调，就巨蟹男，
哦，
就很多姐姐妹妹，然后知心的这种。你发现你只要跟他说话，他都能给你就是一些很好的建议，
开导一些，
对对对，
啊，
他很容易成为大哥哥呀，这种状态就是一出去一个聚会，你会发现带纸巾的然后带生活小用品的都是巨蟹座，
哦，
就他会想得很细很周到，就是让大家尽量维持在一个好的氛围里。
哦，那就是说巨蟹男因为他是水性星座。
再给你举个例子，灌篮高手
啊，哦，谁呀，啊，
大家都看过呗，
看过，
你看那个樱木花道是白羊座
啊，对对对，
啊，
对对，
然后那个宫城良田是射手座，我记得不是射手就是狮子座。
那谁是巨蟹呀，啊？
木木，你看木木老是那劝架的
副队长，啊，
对，你看他老是在这个队里去劝架的。
四耳天
谁谁打架都是木木过来了，
哦，
对吧？
对对对，
跟你说这个，
尤其是三井，
那个，
我想打篮球那一幕，哎，木那个木木学长，啊，挨了一嘴巴，
他老被 K， 但是就是但是他也容易就是不被大家珍惜，就是其实他的那个角色也很重要。
嗯，
因为队里总会有一个人，
对对对，很重要很重要，
他总是在队里其实去承上启下，
是
把大家
中轴的一个作用，
对对对，情感鼓舞啊，或者说很细腻，知道你有时候低落了，就你可能流川枫那种性，流川枫我觉得是摩羯座，嗯，他可能就是面对白羊你低落的时候给你一脚，对吧，就是或者很冷冷的批评你，或者说告诉你怎么提高。但是木木呢就会说，哎哎，樱木，你是不是这个？我知道你很想去努力的帮助大家，他就会有一些很婉转的方式去鼓励你。
嗯，
这就是星座特质，咱们从动漫角度再去补充一下。
对，而且他的角色，非常重要，
嗯，
是因为木木最后投了一个关键的三分，然后才险胜了这个仙道所率领的陵南。
没事，往后的时候我专用樱木花道这个灌篮高手系列，我跟你聊一期。
对，其实樱木花道确实是比较像这种白羊的，很直，很
就傻白甜嘛。
对对对对，
嗯，
自但是对是
哈士奇。
樱木花道跟哈士奇，我
每期我都能 Q 一下白羊座，
无法结合到一起联想。
嗯，就是就很多，其实动漫其实很多就挺有意思的。
是，
我爱看的《灌篮高手》《海贼王》都会有一些星座特质，能给大家反复说。
《灌篮高手》要在今年有一个电影版吧？
啊，对，我还挺期待的。
是，我也是。
嗯，哎，反正巨蟹身边有巨蟹的朋友一定要好好珍惜，因为你一旦让他心冷了，他就真的心冷了，
他就不理你了，不搭理你了。
就是。他还搭理你，但是就是那种心冷了以后再搭理你，那个状态是不一样的。
有点敷衍是吗？
嗯，对，就是你永远不知道他是默默的离开你了。
哦，那我得跟你时刻保持这种联系，要不然就节目没法做下去了。
然后反正就是有生活中有巨蟹的朋友，就是一定多跟他聊聊天，他可能有心事不愿意跟别人说，别人但是愿意跟他说，他又不会说去。他老去怕麻烦别人，嗯，所以，哎呀，还是挺值得心疼的一个。
不过要是跟这个巨蟹女，要比方说知己这种，
嗯嗯，
真的特别的这种像知己这种朋友的话，双方还是会互相去倾诉一些，
还是会说，但是不一定说那么多。
哦，
嗯，他好点的，其实能哭出来是最好的，就怕有一些巨蟹保护特质太强了，就自我那个壳太厚了，
哦，
就是他有时候说出的话。就真的就是刀子嘴豆腐心，
那连知最重要的这种朋友他都不会说轻易的袒露自己所遭遇的目前的问题吗？
也会说吧，但是就有时候也得看那个
场景
对，他是不愿意把自己特别悲伤，被特别悲伤的时候自己宅着了，
自己
对，就自己先消化一下，没有那么难受的时候可能会跟你说，
嗯，
但说的时候已经过了他最难受的时候了，
嗯，
还有你看现在疫情大家不都居家吗，
嗯，
有些人居家就憋疯了，有些人居家就能安然自得，
有些人居家都跳楼了，
哦，对，就是大家那个情感需求情感模式就没有找到一个发泄的途径，嗯，其实没就是巨蟹这个特质啊，其实全人类都有巨蟹的需求，因为巨蟹它代表着月亮，月亮是一种潮汐变化， 就是如果你懂这种潮汐变化，它有那个起伏，对吧？所以情绪起伏
的、嗯、不稳定。
对，如果你顺着这个情绪起伏，其实你没什么事儿，就怕你逆着来，情绪起来的时候你想给它压下去，你越压有可能越爆发的厉害，就是你
反弹的越大。
对对对，就反着来嘛。
嗯、
所以说有时候巨蟹就是要么就搞钱，要么就搞爱。
嗯，
要么你看那个婚姻不幸福的巨蟹就可劲儿的出去搞钱，很多企业家都是巨蟹座。
嗯，
就像刚才说的马斯克也是巨蟹座嘛、
嗯、
就是很多成功的女企业家男企业家就是巨蟹座，很有生意头脑，然后就是他是 那种情绪主导的，他反而去会去经营一些事儿。然后这是搞钱的巨蟹。
嗯，
那很多搞爱的巨蟹，就是你比如说像刘涛，先不说他们真实婚姻情况什么样，但是他就能就是把这个家就是让外人看起来
是很幸福的，
对，很爱她老公，为了这个家她做了很多的努力，就是用爱来包容着这个家，或者说在维持这个家，保护着这个家。
就刚才你不是也说巨蟹就是搞钱和搞爱嘛？
对, 对, 对，
那如果她可能缺钱了，她可能就会搞爱这边是
占多一点、嗯、好多低阶的巨蟹男孩女孩啊，其实没钱的时候搞不着钱的时候，
他就会往另一方面
就乱搞人际关系了，就谁给我爱，他哪怕这个人只能提供我一个晚上的爱情，是吧，他也会去沉入这段关系，他可能老在换、
嗯、
换到最后自己都就麻木了、
啊、
麻木了、
啊、
他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样的感情、
嗯、
就是孤独寂寞、嗯、只是为了那个爱滋养一下，就是情绪上的需求都提不到爱、嗯、只是一种生理上的满足了，其实就是情感上的东西。
但是一旦他有了钱了，那么他可能就是、
嗯，
对于这个钱这方面可能就有一个极致的一个追求。
这都是他们保护自己的武器。嗯，
因为有钱了，他可能就是有自己把自己的自信更提高，能提高一些。
所以很多巨蟹的特质人也适合做这种家庭顾问啊，家居设计啊。你看巨蟹、
啊、对，就刚才咱们聊这个职业的时候、
哦、
你说是顾问家庭顾问啊等等，
室内设计它是巨蟹特质的，然后家居啊还有餐饮也是巨蟹特质的、
嗯、
它是带有经营性质、
哦、
然后满足就为别人服务，
为别人提供服务，然后满足自己的心理，
对，满足那种生活基本的生活需求，然后那种生活模式，吃穿住行嘛，不都是生活模式嘛？嗯，什么就类似于这种的，比如说房地产，这也是巨蟹，就保证你的这种生活的基础的保障的类型的工作，
刚需的需求，
对对对、
哦、
就比如说给你家庭设计很温馨，让你觉得进来很舒适感，嗯，这些都是巨蟹座代表的这种职业特性。
对于衣食住行这些，
对，就提供生活保障，
保障，
然后对这种能让你获得一种安全的这种感觉的职业方向。 嗯,
嗯，
巨蟹全人类都有，每个人都有巨蟹需求，因为巨蟹代表月亮嘛。你这个人每个人活到35到40以后吧，其实你只有满足自己真正内心的需求，你才能获得所谓的幸福不幸福。
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比方说这个人到比方35岁之前可能是都是朝阳，然后可能到35岁40岁以后慢慢慢慢就会有一个嗯，算半衰期，然后可能会就刚才你说的、
哦、
可能是月亮可能主导了他的一些命理、
嗯、会有，就是有一些人就是前面风光无限，但是越往老年就活得很悲惨。 嗯，就是因为他永远没有真的正视自己内心的需要、
嗯、
他可能前半生自己有金钱挥霍，或者说有青春挥霍，但是他不知道可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一种陪伴，或者说找一个真的值得交付真心的人的、
哦、他爱的人，
对，可能错过了很多人，辜负了很多人，然后就是或者没有珍惜很多，或者说甚至没有找到真正能让自己内心安定的一种方式。嗯，
是你咱们之前刚才私底下聊、
嗯、
你说你在你身边就看见现在这么一个完美的一个家庭的一个状态、
嗯、
是什么状态？
就可能在我看来就是还是一个平衡的问题啊、
嗯、
就是幸福不幸福可能跟有钱没钱还不是一个大问题、
嗯、
因为我也见过特有钱的家庭很幸福，也见过家庭很普通的很幸福，就是很平衡，因为讲的是一个阴阳平衡、
嗯、
如果你看最近有一个电视剧叫《新居之约》、
哦、
我不知道你看没看啊、
那个、
就是里边那个女性她是一种很就是现在普遍社会上女性那种状态，就是工作能力强、
嗯、
然后自己的那种外在形象啊就综合能力很强，很强势，也工作很认真，然后这不是现在普遍社会的一个状态吗？然后就是很多老辈儿的就是人常说的什么阴盛阳衰，
对，阴盛阳衰，
虽然这话不好听、哦、但很现实。
我插一句，这之前你不是也说未来可能也会 走阴盛阳衰。
对，就大家常说的离火运，中性女崛起，对吧？不是说这女性就霸占一边天，反而是女性对自己的认知会
更
越来越清晰，
明确，
对，就是越来越找到自己安身立命的这种状态。就哪怕你进入婚姻，也会去找寻自己的一个定位，
是吧？
对对对，
嗯，
有找到自己，再说先找到自己，你才能找到一个就是家庭中的位置，
嗯，对，状态，嗯，
所以说这是阴阳平衡的事儿。就如果你这女的特强势，那你另一半就得相对有柔和的一面，你比如说你能照顾点家庭，共同分担家庭的这种生活琐事，
对，是，
嗯，如果你也是因为忙事业型的，那这家庭就没啥安稳，
就是俩人都根本就见不着面的那种，
就是都是阳性的那种状态也不行。还有就是都是阴性，比如说女的也是比较爱顾家，然后爱撒个娇啊，
嗯，
或者说不是太想去就争斗的，男的也懦弱，也不是太上进。
懦弱怎么形容男的？就这么
就是就因为毕竟是阳性嘛，
是是是，对对对，
阳性本身天性就是带有争斗性的，对吧？
嗯，
他是从古时候的这种，他是出去打猎的，男的是，
嗯，对对对，
以前是出去打猎，女的是宅家的，
对。
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就是现在可能男的社会压力厉害，卷的也厉害，
嗯，
可能也想躺平，他们也挺累的，
对，谁不是，
嗯，就是有的男的其实骨子里比如妈宝男，
哦，
然后就喜欢宅家，就不想就随遇而安，其实对这家庭责任感不太够的，
对，就是不太会照顾孩子啊，
嗯，
不太会照顾。
你再找这么一个类似于女孩也是大概这种性格，
嗯，
你说他们能幸福吗？这就是阴阳没有平衡，
还是需要这个家庭若要完美的话，就是还是互补，
就没有真的完美的。就是其实巨蟹座也有点完美主义，老觉得哎，一定要结婚就是完美，一定要生孩子就是完美，就很多巨蟹特质人都会有这种需求。
嗯，
你看那个巨蟹的长辈，
嗯，
家里有巨蟹座长辈的都会说，哎，你怎么还不结婚呀，你怎么还不生孩子呀，就是他们会有这种顾虑，他们觉得那样才叫完整的
人
生。人
生，
嗯，对，但是其实他那个就是把爱过多的放在别人，期待放在别人身上了，
是
他没有真的学会去尊重别人，或者说客观看待这些事。
但其实未必说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他其实才是像你说的就是幸福的一个终点。
对就是其实他们的生活也一地鸡毛，就是你真的说去看他们的生活也一地鸡毛。
对但只是他们用他们的那种观念和这种思维方式上去灌输到下一代。
对就是他们把那个美好的期待觉得自己可能满足不了了，
对，
你一定要去就是早点进入婚姻，或者说告诉你很多经验很多道理。其实你说经验道理不见得适用于每个人，
对，或者说只有自己亲自尝试了才会知道那些所谓的经验和教训适不适合自己。
没有完美的，因为人都会在成长都在变的。你比如说好多结婚的前七年七年之痒，对吧？前几年很幸福，但是后边有可能就突然间有别的变化了，
有一些大的变故，
就两个人一定要有共同的认知共同的成长。以后的趋势是什么呀？就是志同道合的人，理念相同的人，互相尊重，然后到相对平等。就像很多人常说女权，其实女权那种状态跟这个观念还不一样，
嗯，
就真的是互相去尊重，先做自己，做好自己再说进入这段婚姻关系，或者说这婚姻证都不一定说在以后是一个必须的条件了。
哦哦，
就两个人合适在一起，不合适就分开。老辈人时代不一样了嘛，对吧？那你说以前那些裹小脚的年代，那咱也理解不了，
嗯，
咱长辈也理解不了，
每个时代都在变化。
对，甚至还有人跟我说这以后等着科技发达了是不是可以定制机器人啊，就是
不是现在就有吗？
就是既然生活中没有完美的伴侣，
哦，
我是不是可以按照我的需求，我比如说用那个，
我自定义一个，
对啊，我用这个彭于晏的脸，或者说用这个胡歌的这种容颜，就是类似于的左拼拼右拼拼，拼成一个我自己可能需要
的。 我想
的
是一个比较喜欢的明星，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个，
对，就是可能以后会去定制一些。之前有一个我老看是不是那个，哎，我忘了哪个国家了，西部世界吧，
哦，美国吗？不是，
哦，我忘了，就是他也是定制了一个生活管家，
哦，
你可以定制女友，可以定制管家，就是定制不同类型嘛。
哦，我知道这个。
对，我当时看完我说这不就是未来吗？这早晚会实现的，就很乱，说到时候人家一植入芯片想要什么感觉都有了。
哦，现在这种科技已经
真的，你躺家里你想要什么感觉没有。
对，原来那个黑镜不也是吗？就是未来的交互可能就是你就直接有一个自己的屋子，
嗯，
可能10平米，然后你就在那里边然后躺着，然后你可以用这种不同的交互方式然后去感受外面的世界嘛。
我第一次看黑镜的时候我都惊着了，我说
脑洞比较大，
又大又真实，而且黑镜第一季第二季拍到现在都实现了，
就你感觉它那个是完全能够在未来能够实现的，
现在已经实现了，有的还没实现，就那个芯片我说的、
嗯、
就是植入你大脑可以完成很多的感官感受、
嗯、
一个人恨不得除了生孩子生不出来吧，好像都可以实现了以后还真不好说，现在听说要把试管婴儿纳入社保了
哦，是吗、
嗯、
没有关注这块，
就是这也是一种模式、
哎、不过我现在担忧的是什么呢、
嗯、
就是你像那些发达国家欧洲那边，
嗯，
包括现在日本和韩国，包括现在的中国，可能低生育率越来越严重、
嗯、
就是基本上随着每个人的他的知识的一个水平的一个提高，他的文化素养的提高、
嗯、
可能就会带来低生育率的这么一个现象和结果。
发达国家咱们又没有那个国外那种保障，医疗保障教育保障，相对来说现在这个趋势就是卷的，大家不是说不想生不想进入婚姻不想怎么着，你比如说你们，你看你们也没有生孩子呢对吧，肯定有各自的顾虑
困扰啊等等、
不管是自己
面临的问题，
不管是自己的工作还是什么东西，都会让你重新审视现在的生活模式，这些都是巨蟹这个家的课题，就每个人面临都不一样。
嗯，
我们没办法去说别人家，哎，你该考虑生孩子了，年龄到这了，就是你没有什么资格去说别人。
对对对，
因为每个人的生活模式都不一样，
状态也不一样，
你也没经历过人家的，就到底经历了什么，
是有可能
没办法知道。
对，有可能说你所面临的这个人、
嗯、
他可能处于一个低谷的一个状态，或者他面临一些各种各样的一个琐碎一些小事、
嗯、
可能都是在牵绊着的，所以他可能没法按照说你期望他的现在这个年龄所处的这个结果、
嗯、
是这样去做。
今天情感话题聊得好多呀，
哎呀，青春姐姐又一次打开了我的认知啊
这个是不是午夜才播的节目啊
那你最后给大家来一句结语吧，
祝您有一个好梦，晚安
各位再见。